就三节经文，今天讲到的经文，在诗篇133篇，我们一起来读就行了。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西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复活节过去一个礼拜，有人会猜想，今天的食物是不是比上个礼拜的要来的差？其实我跟大家说，其实王牧师做的不比上个礼拜的差啊，就是还是要再继续庆祝主耶稣复活。所以说，罗牧师说了，在鱼苦鸡之间，我们都不说哈利路亚，但是刚才的诗歌里面就已经有哈利路亚，那就是赞美主的意思啊。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当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用了两个比喻，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衣襟。你知道吗？上帝很幽默，王牧师再一次的把我的袍子落在家里了。我在门口呢，在玻璃上，每次出门之前，其实是我写好了啊，每个礼拜天要带什么东西呢？但是基本上从来不看。而今天呢，我昨天因为早睡一个小时，所以今天是特别早起来做菜。你们上次跟你们讲是七点嘛，对吧？这次还不到6点就醒了，没办法再躺下去，所以我只好就下起来做。做完菜之后，我又在床上回去有1个半小时的时间可以再休息一下，然后继续再默想这段经文。可是呢，哇，觉得好像啥都准备好了，可是呢，当我们的车子已经开到一半的时候，就想起，哎，饭锅拿了，菜也拿了，祷告灯也拿了，那些什么该拿的书也拿了，哎，好像少了一样东西，没了袍子。但是很有趣，为什么？因为当我在坐在这里的时候，唱这首歌的时候，就想起，除了没有这个袍子，所以说呢，这个膏油如果落在我身上的话，就不能够流到这个袍子的衣襟，对不对？你们记不记啊？有一些人，记得王牧师在佳音还没有出生之前，一直到大概7岁还是6岁的时候，王牧师的胡子是长到这个地方的。有一张的那个 drive license 是这5年之内都是胡子长到这个。所以说我每次就跟别人说，你看王道长来了。当刚才在读这段话的时候，我说哎呀，我的胡子也刮了，所以说膏油如果落在我头上的话啊，胡须也没有，衣襟也没有，所以我就没法表演给大家看，对吧？可是你知道为什么当时会留这个胡子？为了永远的福分啊，为了永远的生命。主要是我又讲个秘密，罗牧师肯定不想让大家知道，但是我不能不讲，因为刚才有这个感动。在汤米跟佳音之间，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孩子，但是掉了。所以说为了当时保护佳音的，所以说我在上帝面前立了一个约，不是立一个约，不是我跟上帝约，我许了一个愿，我说上帝啊，从佳音知道有佳音开始，我说我这个胡子就不刮，就好像我学习犹太人一样，要做一个什么所谓的拿西尔人，就要把自己。所以说一直到我说什么时候我可以刮呢？就是佳音懂事了，他说爸爸，你的胡子长难看，很脏，那个时候他容许我刮的时候，要我刮的时候，我才会刮掉那个胡子。所以说很多人在那段时间，我养了这么长胡子的时候，都问王牧师，你为什么要养这么长的胡子？就我一直没有把这个真正的原因告诉任何一个当事。今天才是第一次公开的向弟兄姐妹 分享这件事情。
为了这个讲道的需要，你看你 又牺牲了一个秘密哈。所以说为了讲这篇道的缘故，我又忘了把那个袍子拉在家里。今天讲这一个弟兄和睦同居，这里讲到的啊，那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头上，流到他的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这贵重的油是不是亚伦自己倒在自己头上呢？不是，在那个利未记，在利未记第八章讲到，当上帝要把那个亚伦立为大祭司的时候，谁帮他立的？我之前也讲过了，是他的弟弟摩西。第几节来的啊？八章利未记八章的十到十二节，他怎么说呢？哎呀，八章十节，摩西哇，摩西用膏油抹了帐幕和其中所有的，使他成圣，又用膏油在坛上抬了七次，又抹了坛和坛的一切器皿，并洗涤盆和盆座，使他成圣。然后呢，第十二节讲到说，又把膏油倒在亚伦他的哥哥头上，膏他，使他成圣。这句话就是从这里来的。诗篇一百三十三篇里面讲到，亚伦头上的膏油，就是当时他的弟弟上帝的仆人摩西用膏油在分别的所有会幕，当时敬拜上帝的地方会幕，有上帝啊所吩咐建造的约柜，这个圣所里面的器具，甚至万月的那个祭坛，当时摩西要把这一切东西都用膏油分别为圣。然后呢，不但是器具要分别为圣，这一个要侍奉上帝的人亚伦也要被分别为圣。我们知道摩西的人生其实是非常的精彩，但是也很曲折。头四十年他是养在埃及的王宫里面，可是呢，他自己的亲生的母亲成了他的奶妈。所以说，请问这个摩西跟亚伦是不是朝夕相处的？没有。那后面四十年呢，摩西被带到什么地方去？带到旷野去 逃难，因为他为以色列人想要伸张正义，结果就杀了那个埃及人的督工，他是为逃命，四十年在旷野生活。那请问他要回来开他的哥哥，跟他哥哥一起生活，还是他哥哥有去吗？没有，对吗？然后呢，后面这四十年，当这个膏油倒在他头上的时候，倒在他哥哥头上的时候，是很短的一段时间。他被上帝在八十岁的时候呼召回来，去到埃及，把60万男丁加上妇女儿童，在埃及的犹太人带出来，为奴之下带出来的时候，他也跟他的哥哥，其实住的时间很短。而且你们不要忘记，在高他成为大祭司之前还发生了什么事情？摩西上到山上去，对吗？40天昼夜再跟上帝在一起，结果呢，老百姓就当时的以色列人怂恿亚伦，他说你的弟弟肯定死在山上了，这么久了都没下来，山上寸草不生的地方，西乃山，所以说你就发动大家，让我们把那个金身上的这个从埃及带来的金银首饰全部捐出来，不是全部捐出来，就是捐出来之后建造一个什么呀？金牛犊。所以说这件事情摩西同不同意啊？如果摩西在的话，肯定发火，因为他下山的时候把上帝亲自写的10条诫命当场就砸烂了。因为以色列人犯了大罪，他们把上帝当成吃草的牛。所以说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在诗篇里面这里讲到是说弟兄和睦同居，拿亚伦跟摩西作为一个例子来比较，不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起很多年，不是，不是因为他们的意见完全相一致有这样的和睦，没有。实际上呢，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看到这个的例子，是因为摩西也好，亚伦也好，他们兄弟被上帝所拣选，所以说他们是受了一个是上帝仆人的职分，一个受了大祭司的职分。他们这个和睦同居乃是一个同心侍奉上帝的一个 模范。那不只是他们，你们记不记得在新约也有，因为既然是讲到兄弟嘛，你就想为什么姐妹呢？可是在新约里面有一个例子是讲到马大玛利亚。马大是一个什么样的 特点的一个人物？就是风风火火的，非常热情的去接待耶稣。他不只是接待 一次耶稣，每一次耶稣带着他的门徒经过他 家乡的时候，他的村落的时候，都会接待耶稣。所以说圣经里描述说，马大也好，玛利亚也好，这些姐妹素来是上耶稣所爱的，是耶稣的朋友。玛利亚她的妹妹跟她的姐姐的性格刚好相反，她是一个是热情如火，一个是安静如水。所以说每一次耶稣来的时候，她都会很花时间坐在耶稣的脚前，安安静静的与耶稣亲近，并且是听耶稣在讲道后讲话。这是旧约有亚，如果有摩西跟亚伦作为一个共同侍奉上帝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榜样的话，到新约的有一堆的姐妹也是这样子，在侍奉主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一个放下一个很好的榜样。但是那个熟圣经的人知道，其实旧约的这一家人跟新约的这一家人他不止的，对吧？因为还有谁？摩西亚伦之后旁边还有谁？还有摩西的姐姐，那一个叫米利安。米利安是什么身份来的？女先知的身份。所以说一家里面出现了上帝的仆人摩西，上帝所设立的第一任大祭司亚伦，第三个是他们共同的，可米利亚可能是最大的，他们可能是他们共同的姐姐，米利亚是女先知。到新约呢，刚才讲了马大玛利亚，还有一个人叫什么名字来的？叫拉撒路，是他们的兄弟亚拉撒路。拉撒路的生命更加特别，如果马大是热情的侍奉上帝，玛利亚是安静听到。你知道当耶稣听到有人报信说你的朋友拉撒路病了，请问耶稣有没有立刻就去？没有，只等到他死透了，放在坟墓里四天，耶稣才出现。你们发现没有？为什么要这样做？对啊，因为耶稣要行一个死了四天的人，我要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说其实在我们看来，耶稣你不是素来爱这家 三口吗？兄妹吗？姐弟吗？他们是你心目中的好朋友吗？为什么这个拉撒路就中枪了呢？你一路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可以不用 让拉撒路死。 可是耶稣在后面的时候，他下了一个结论，他说为了你们的缘故，要让拉撒路我的朋友死透了。他可以立刻医治他，
但他没有这样做，他可以立刻去，也没有立刻去。
即便是他不立刻去，他也可以发一道命令让拉撒路的病好了，行不行？可以，
但是他都不这样做，一直等到拉撒路生命死透了。拉撒路的生命侍奉的方式不是像姐姐一样热情如火，也不像
二姐
那个这个
玛利亚那样子的
这个安静如水一样，
他是在不自觉中被耶稣
用来实行一个死人复活的一个
见证。
所以说呢，当拉撒路复活之后，本来曾经因为耶稣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
如果你不喝我的血不吃我的肉，你们就跟我无关。
然后很多人当时不是
离开耶稣，你知道本来跟随耶稣的在见证中跑掉了，直到拉撒路耶稣叫他从死里复活之后，那些曾经离开的那些人怎么样又重新回来相信耶稣。
所以说耶稣做事情是有他的意义的。其实这两段的经文，这 两个特别的家庭，特别的例子，要告诉我们，我们当今的教会，就是如果是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个教会来说的话，兄弟同心的在侍奉上帝，姐妹同心的在侍奉上帝，
弟兄姐妹，因为有两种说法，因为
这社会上讲兄弟，兄弟就是一家亲的意思，就是你这个小家庭。
但是我们也知道在教会里讲弟兄弟兄的话，是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是称为是一同信耶稣的弟兄。所以我刚才在讲的时候，到底你们要抓住的是说，无论是说我们是血统上的一家人侍奉上帝，还是这群弟兄姐妹因为信耶稣 一主一信一喜的状态底下成为主内的弟兄姐妹侍奉上帝，在圣经中讲到多是又美又善的事情。而不只是因为说我们住在一起的，或者是说我们的关系没有吵架，是和睦的状态，这里应该更进一层的说，我们承受了上帝给我们服侍他的机会，甚至有一些人还带着职分的一种状态，是上帝所肯定的，是最美最善的一种状态。然后我们知道，最后先不讲第三节，讲第二节。第二节是什么？黑蒙山的甘露降在锡安山，这个情景是什么？
你们知道以色列的当时的地理环境是说，当天空的云彩降雨在锡安山，或者是说本来应该降在锡安山的这个云彩被风吹到往南走，到了耶路撒冷那个上空，然后开始怎么样降雨。锡安山是耶路撒冷圣城里面的一座山，上面那个地点应该属于圣殿建造的一个地点。
所以说当
这里第二个比喻是说，当黑蒙山的甘露被飘过来降在锡安山，或者是说黑蒙山的甘露降下来之后经过约旦河流到什么样，流到耶路撒冷那边的时候，那个水，因为不知道会飘那么久，还是经过水流就有水蒸气上升，这样下来，这地理环境是这样子。
他把这个弟兄和睦同居，我再补充了说，弟兄和睦同居又共同侍奉同一位上帝，同一位救主，甚至同一位圣灵，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情景， 和一个图画，也是一个事实。并且在第三节里面讲到是说，
福分并不是命定在黑门山，
福分是命定在上帝与人立约或是与人相交的什么地方？相交的锡安山，是有圣殿在的地方，是人跟上帝在祷告的地方，是上帝回应人的地方，是祭物在那里献祭的地方，是罪得赦免的地方。所以说才会有怎么样？
第三节是怎么说的？诗篇一百三十三篇，好比那黑门将的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假如说我们用一个引申的方法来看，假如说把锡安山当作是我们现在每一个家庭，在我们自己的家里，然后呢，像今天你们开车来到这个地方，如果这个地方是上帝所命定我们聚集敬拜上帝的地方，就好像耶路撒冷的锡安山或是圣殿这个地方，然后因为在这里罪得到赦免，人与上帝的关系重新被建立，这上帝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什么地方有什么特别？假如这个地方的行动放在一个家庭里面，就像中国大陆，对不对？有很多家庭的教会，如果在家庭教会里面，这一群弟兄姐妹，他们奉耶稣的名，或是奉在那里聚集，上帝也在。如果在那里有讲道，在那个家里面有事情洗礼，有举行圣餐，那么那个家就可以当作是那个家，就是个人的家，就变成了一个锡安山。但是今天我们每个人家里面没有实行洗礼，也没有宣讲圣道，也没有举行圣餐，所以说这里我们共同每一家来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说，就是当时耶路撒冷的锡安山。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说我们想当我们共同聚集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要相信上帝把永远的福命定在这里，而这个福气最大的结果是什么？永远的生命。因为最近这一 两三个礼拜里面，我就想一件事情，
虽然以前很多时候都督促说，哎呀，我们基督徒来教会敬拜上帝都是
一件
表达对上帝爱的一件事情，没错。然而最近在想的是说，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路上，无论是开半小时或是甚至开将近一小时的路程来，然后在这里花一个多小时或一个小时的敬拜，然后有些人还留下来一起的有团契，
假如说这个专心在这里敬拜的那些时间，
其实就是一个叫做生命的献祭。什么叫生命的献祭？因为你的，请问你在地上的日子是不是一直活下去的？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我们的那个什么，总共有三万多天，对吧？活到一百岁是多少？三万六千五，对不对？所以说，当你把一小时专心认真的在这里敬拜上帝的时候，这个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情。你的时间是贵重的，对啊。虽然有时候是我们闲在那里的时候，可能是会浪费时间，但是如果你在这里敬拜上帝，这一小时的时间是被分别出来，真的是归给上帝的，专心的话，那个一小时的时间是非常宝贵。你把一小时宝贵的时间和你的生命、你的性命献给上帝在这里，或是为自己献给上帝也好，上帝在这里岂不应该让你在这里不要是来了是空手而回吗？意思就是说，假如说我们每一次的聚集都是一个与上帝真正相见的时间，是他向我们特别显现的一个时间，我们献上的不是牛羊这些东西，而是献上我们这个所谓 宝贵的时间。我讲宝贵的时间是因为这段时间你不是在这里，我想的是说一边听到一边想的是，哎呀，我大概这边结束之后我就有什么生意要做。我的意思是说，当你把这一小时分别出来的时候，我希望你是很专心的，很认真的。然后你这一小时以外，然后你再去想其他的事情，做其他的事情。我就意思说，如果我们在家里会浪费时间，但是希望来教会敬拜上帝的时间我们不要浪费了，因为是一个与神相遇的时间，与神亲近的时间。因为在同样的一个聚会场所，有人觉得很有得着，或者说有人很受感动流泪到哭，有人就完全没有自觉，而且已经例行公事一样，哎呀，反正每个礼拜都要来嘛，我都要敲章报道，就是打卡一样。所以我没有任何，因为说实在的，王牧师也能够不来最好不来对不对？我呢礼拜天可以继续睡懒觉，有什么？但是我但问题是，我告诉你们，王牧师是非常非常实践型的。我的意思是说，我画出来的，我画出来的这个时间，就希望就像我钓鱼的性格一样，老美钓鱼是钓到放，钓到放的那个乐趣。在我看来，我今天我开车出去花了这个时间，我如果说没有得到相应的这个鱼货来报酬的话，我是很不开心的。所以说我不是真正的一个钓鱼人，我是一个捕鱼人我是典型的渔夫。所以说我希望我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也是很实在的实践型的。因为我不希望每一次来你们很多的时间是浪费在这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希望你们来这里是能够得到上好的福气，能够得到永远生命的那种确据啊。所以说难听的就是说王牧师就是功利性的，但是真的是这样。我从小到大，我以前讲过嘛，我的爷爷就是我的摇钱树嘛从来没有看到有哪一个爷爷只有伸手就给，伸手就给，没有一次落空的。这是我特殊的人生所造就的一个性格。所以我为什么是去年还是今年，是去年的这时候我说啊，你们要认是今年吗？时间哦，我说你们多认识牧师，让牧师也多认识你们，就会知道牧师讲到的这个风格是怎么样，讲话的方式怎么样，且字用词是怎么样，整个组织法，然后有时候是反风法。然后我记得那个有一个星期五晚上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弟兄叫 Mark， 是 Mark 吗？是 Mark。Mark 一听，我还没有讲完，其实我反方向讲，因为刺激大家来思想。他一听，我是基要福音派的，好像我们讲的不是这个。我说你等我听完嘛，一听我讲，我并不是否定你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我没有讲完。你没有完全抓住我要真正表达的意思，所以说你听到的是什么反方向的。所以我希望既然来这个教会的牧师很难改，你知道吗你要我 一个字一个字的读圣经，或是说一篇讲章读，我是读不了的，这十几年来从来没有过。所以我写是写了一点东西，但是从来不照着上面来讲的，这就是我的这个特点。所以说呢，也正因为这样，我知道我的上帝跟你们所信的上帝是同一位嘛，对不对？他怎么样感动我，当下他要在这里感动你的状态，我希望是什么样，能够少掉误解误会，能够更加 有那个实效。对，我尽我的人事啊，你们也要尽你们的。就认识这个王牧师的丢塞纳斯， 每一次很自信的时候啊，这次应该 没啥问题了吧，但是每一次都有那个我意想不到的那个缺失。可是呢，我每一次我都要给自己圆场，比方说对吧，
袍子
没带，就说是因为了上帝幽默我一下，胡须剃掉之后我又不能够实现我的这个表演的欲望。
对，
所以说你们称我为是弟兄，yeah, 我称你们是姐妹，弟兄姐妹，这就是一家人的一种状态。所以说我也希望看到我们这个教会是很活的一种状态，不是一个死板的一个教条的一种状态。这个敬拜的形式基本的元素多在那里，但是中间有什么变化之类的话你们要习惯。所以说你们习惯了之后，所以说为什么很好像星期五有人在分享见证的是说是丽萍讲的吗，他说王牧师这一次讲的是这一点，下次讲的另外一点。所以说如果说你就听了一头没有听一头的话，还需要那些连续在听的这些弟兄姐妹来解释给你听，说牧师实际上是这个意思。因为我想今天早上讲的可能是 90%， 我可能到下午的时候又补出 10%。 当然我不希望你说改了这场之后为了听 10% 还要到下午，不需要。我觉得不是我保留，而是因为要么时间到了，要么是说我还没有完全的那个通透了。也就意思就是说在别的牧师讲看来我这个讲道就是 一片完美的，不但可以在这里讲，在别的地方讲通片，一片讲道就通遍天下那样子。在我的概念里面不是这样子，我觉得随时随在上帝的感动临到我，随时随在我可能就缺失了我另外没有讲的那一部分。那没有讲的部分由谁来负责？你们不要把责任放在我身上，你们要祷告上帝，我也要祷告上帝，求圣灵来保守你们的心和保守我的心。始终有一个空间，就是人想要做的最好，但还是会有缺失的那一块。所以说我每一次讲完之后我要自我安慰，哎呀我今天没有讲透这个道，不过主啊请你把手啊，那是什么把握你们的心思意念，免得我所讲的好像是落空了，或者我讲的分享的东西使你们产生了这个反方向的理解或误会了。其实这样的话就得不偿失，但也可以这么说，这个讲道的人本身就是一个听到的人。你们明白我意思吗？我在家里问上帝你告诉我什么，然后呢这些弟兄姐妹不见得能够满足你们每个人的需要，因为每个人的需要不一定在 一次敬拜当中全部能够得到满足。也许上帝是说为今天的这些人来到的人，对某一些弟兄姐妹他有一些特别的启示，那下一次的时候换另外一批人来听到另外的一些启示。但所以说连贯性的听到和敬拜其实是 蛮要紧的，因为你不知道在哪一次的时候上帝会有一个特别的心意落到你身上，然后在你的生命中放下很大的祝福。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说敬拜很重要 是吗，
但是还有比这样的公众的敬拜更重要的，就是罗牧师跟我两个人去年开始一直在鼓励大家，如果你有需要的时候请你跟着牧师来一起祷告，而祷告的时间就必须要至少有一小时的安静，这才是可以弥补就礼拜天敬拜所不能够带给我们的跟上帝的一个关系上面一个特别的一个改变和经历。虽然这十几年来就是零零星星断断续续的有带人安静祷告，可是从去年开始的话
我跟罗牧师就把时间就腾出来，任何家庭和个人要牧师陪着你，虽然安静是一小时，但是你不知道那个时间是很花时间的，因为要听你讲什么，前面的预备，中间的安静，之后还要分享，所以其实 一搞就三四十小时，很正常的一种状态。但是作为牧师很愿意陪着你们靠近上帝这件事情，因为我知道查经聚会也好，敬拜也好，主日敬拜之后 还缺的那个灵性上面真正 进入到更深一层的东西，需要牧师陪着弟兄姐妹去经历。
所以说
有三大宝贝对吧？对啊，我为什么这么有感触吗？我们的母会那个原创的这个安静亲近神的这个方法是母会那边原创的牧师，但是那边的牧师已经离世了，所以说我们母会就没有把这个什么呀，这个他所得到的启示传承下去。唯有我跟罗牧师当时是不带跟着这一位牧师经常在一起散步，然后教导他，带我们安静祷告，然后去到神学院的时候又有他的妹妹叫崇拜礼仪的那个教授带我们在那里祷告。所以说只有我跟罗牧师是实践那些，我礼拜五也讲过了，在大西雅图区全美国甚至全世界没有这样操练的。他们有不同的方法，但是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讲这些，目的只有一点，鼓励你们，如果说你想要更深的经历上帝，单单在这里敬拜还是不够，单单参加查经聚会还是不够的，你至少在一辈子里面有这两个牧师还活着的时候，至少让牧师来陪你安静祷告一次也就行了。但是有些人更羡慕，可能有更多的时间，那就要让上帝 给这两个牧师能够一小时变成两个小时的用法啊！不要让我闲着啊，让你们有更好的机会去经历上帝。
好了，我今天又发了，
到底是发牢骚呢，还是
在分享感动，还是
讲道，我也不知道，你们看着听着算了。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爱我们，你愿意我们每天都能够有机会亲近你，但我们的时间常常被这事物上的事情所占据，而且很多时候可能也没有一个很精确的方法能够快速的进入到你的同在当中。但感谢你在多年前你在你的仆人张士维牧师的安静当中你启示他，你又把这个启示放在了张玉文博士身上，你也把这样的感动启示放在你的仆人和使女身上，以至于我们希望在这个教会的每个家庭来到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机会亲自的跟着牧师在上帝面前你安静祷告等候你，因为没有比这个更宝贝的。我们不但是要在万月 献祭式的敬拜，我们不但要进入到圣所的敬拜，我们更盼望能够进入到至圣所与主你面对面的敬拜。耶稣基督圣名，阿们。